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伪学术认真听，我是长杰。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就是一个类型 的影集或者是文本，就是活尸文本。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对，最近 Netflix 上面不是有播那个雅信传吗？就是李斯朝鲜的第三季。对，然后我记得前几天晚上我在看的时候，就看很精彩的时候，然后终于看到结束了这样，然后看到那个雅信拿着弓箭，然后要射向那个赵氏的儿子之类的，对，然后就在那幕，然后就停住了嘛，停住想说，我要按下一集，我就怎么没有下一集？然后就一直在找那个下一集的按键，他一直跳到其他的电影，然后想说，怎么会没有下一集？这样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雅信传》是一个外传，就是它是一个特别篇。这样，我一直以为它是第三季，所以你知道，等了一年，然后终于出现《李斯朝鲜》第三季的时候，你知道内心里面是有多澎湃，然后很想要，就是很想要好好欣赏，就是那个《李斯朝鲜》第三季里面所布置的各种悬疑，这样，尤其又是全智贤饰演女主角，就没想到她居然就是一个前传或者是一个外传，可能是帮第三季开一个头吧，我猜啦，对，好像是。但是它就是一个独立的电影，难怪我想说一直看的时候，怎么会觉得那个时间一个多小时的片长，对于一个影集来讲，似乎也有点太冗长这样子。不过呢，就是我觉得《李斯朝鲜》是我在这几年当中看过的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活尸电影或者僵尸的这种类型的影片，它带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全新的感受这样子。我记得我在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在 Netflix 上面看到《李斯朝鲜》到底要叫《斯战朝鲜》还是叫《李斯朝鲜》？因为它一开始其实是叫《李斯朝鲜》英文叫做 Kingdom 这样。然后后来因为好像有韩国网友就是抗议说，那个李斯跟那个，因为它其实取的是谐音李氏朝鲜，那个李氏好像是跟那个日治时代的政权或有一个伪政权的那个李氏有点就关联性这样，所以。就是就有网友就抗议说，他觉得用就是中文翻成李氏好像不是李斯李氏好像不是很好，所以后来在第二季的时候就改成了斯战朝鲜。不过我觉得那个李斯朝鲜的这一个语感跟那种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反而历史感反而更加的强烈这样。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看到李斯朝鲜的时候，在 Netflix 上面。Netflix 飞网上面有够难念，我觉得非常非常惊艳哦。对我大家如果长期收听就是我们的这个伪学术认真听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我们伪学术是一个非常热爱这种鬼怪论述啊、妖怪啊、鬼魂的一个平台，或是一个节目，或是我自己这样子。所以当然，这个僵尸类型的恐怖片也不能自外嘛，对不对？它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单独的一个重要类型。不过我们从小看这些僵尸，无论是东方的那种港剧的僵尸也好，或者是西方的电影或者是电玩文本里面所出现的卡通文本里面所出现的僵尸也好，第一次就是可能以前没有注意到吧，就第一次我看到一个这么特殊的类型的僵尸电影、僵尸文本，它可以把活尸、把政治、把历史的脉络、把战争的情境，然后把这种宫廷的斗争混合在一起，然后组合出一个很全新的视野，而且那个社会的气氛跟氛围是在16世纪的时候的那个朝鲜的这个王国这个情况下，你看到的是完全有别于那种去谈现代社会的那种活尸电影，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它是一个融合各种不同的类型，然后那个僵尸出现的方式跟他的那个快速奔跑，还有那个穿的衣服是古代的衣服，以及他你知道那个天气变冷的时候，他们会全部都就是窝在一起嘛，那窝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成一团尸体在那边，那个景象就让我。就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所以我看第一集的时候，第一季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好看。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那个片头，那个片头真的是让我觉得就是做得很棒。这样，他就是我记得他第一季的片头，他是每一集慢慢的让你发现他的那个片头的那个意思。一开始是烟，然后一开始是有一些 衣服的皱褶，然后一开始是有一些动作，有血在滴，还是有米，还是有什么之类的。慢慢的拼凑，你才发现说，哇，原来那个片头是就是在养那个韩国王朝那个国王的尸体，让他养成一个僵尸的那个过程，养尸的过程，然后把它变成片头。哇，那个片头是我觉得非常经典，而且也很有那个很有魄力跟张力，然后那种诡谲的感觉也非常的强烈。那我觉得，李氏朝鲜这一部好，等一下我都叫他李氏朝鲜了。李氏朝鲜这个影集哦，就是他厉害的地方是在于他运用了16世纪末这个朝鲜王国他的特殊之处，他的这个历史背景的主要脉络。他面临着日本要想要去打明朝，然后所以要借进这个朝鲜，然后呢，这个明朝呢也想要借进朝鲜去反攻，就是抵抗日本，然后他们又碰到有女真人在北方，然后一直在侵扰，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属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微弱的政权的状态这样子。那在这个微弱的政权状态，又要打仗，然后又不稳定，然后政权又很混乱的情况下，然后就发生了非常多的饥荒啊，或者是瘟疫啊等等的这些奇奇怪的事情。就在这样子的背景的脉络下，然后导演跟编剧就产生了一个这样李氏朝鲜的这种宫斗、皇权斗争、政争的一个活尸电影的一个戏嘛。我觉得这个背景跟这个活尸的脉络紧密扣连哦，因为那个时代的韩国或那个时代的朝鲜，的确是面临着一个生死交迫，然后人不是人，人非人，然后这个统治皇权非常的诡谲混乱，好危险的那个情境，然后战争很频繁的那个背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就是他里面去谈那个世子王子如何要去夺回复仇、夺回政权的这个整个过程哦。就让你觉得那个活尸镶嵌在里面，特别特别的有一点魔幻又非常真实写实人的那个感受这样子。那后来你知道拍到第二季，然后去年第二季然后结束之后，终于就觉得啊，要等那个第三季出来这样子。然后第二季的结束就是那个世子李昌然后逃出皇城，因为皇城全部都僵尸，然后终于把他们解决掉之后，他们就跑跑跑跑，然后就跑到一个幽暗的森林当中，然后就看到全智贤出现，然后漂亮的，你知道以前年轻时代的女神全智贤，然后就还是一样非常年轻漂亮这样，然后就站在黑暗处，然后看着那个世子，然后微微的发出一个很诡异的笑容，然后就结束。然后那时候想说，哇，这是什么吸血鬼猎人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终于就等到现在，然后就出了这个雅信传。那我觉得雅信传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跟前面两季的影集，它单独出来看，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表现哦。基本上在这一集里面，它并没有太多的活尸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主要是在讨论就是生死草的，就是里面把人变成僵尸的那个药草的起源。它解释了这个起源，那这个起源的背景是朝鲜跟女真的这种紧张关系，然后这部片其实拍得非常非常压抑哦。那个全智贤他从小到大，然后他的族人被灭，然后他依附在朝鲜的军队当中，后来不要讲太多好了，反正他就是很恨就是有一些恨意这样。然后那个恨意呢，让他去把那个生死草找到之后呢，他就去散播生死草，让这个生死草感染到全部的军营这样，并且他还把生死草献给那个政府，然后让政府可以运用生死草，然后去让国王死而复生，然后去维系那个国王的伪政权。所以你在看这个雅信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就是这所有的这些故事的缘起，都是在于这一个女性，然后不属于任何族群的，因为她既不是女真，也不是朝鲜，她是一个归顺于朝鲜的女真的卑贱的群体。那这个群体又剩下只有她，因为其他人都被杀死，她是一个卑贱的女性。然后在里面，她不说话，她遭受暴力，她很赤裸，她没有认同感，然后她还被性侵，然后就是种种的这种愤恨， 都聚集在他身上。他是一个被剑刺的，然后一个遭受充满暴力的狂暴疯狂的一个女性主体。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最终发现了一个事实，然后那个事实使他的恨意满到他必须要用这种生死草的方式来解决他的恨意，这样子来杀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以及这些讨厌的韩国人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哦，其实就是一个我从我的角度来看哦，它就是一个他者的民族伤痛哦。这个他者就是全智贤这个角色，甚至是他这个族群。那这个族人他在里面其实是一个被剑刺的对象，他在里面的任何阶层他都不如，然后他也不属于任何一个部族，然后他在性别上他也是遭受到一个打压跟践踏，所以这个他者的恐怖感跟恨意就被转变到那一个生死草变成僵尸的这个暴力的反扑上面，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反扑。所以我觉得那个反扑非常有趣哦。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有看亚新传，或是你即将要看亚新传，并且你有看过前面两集的话，你在看亚新传的后面的时候，我会一直把剧情讲出来。你在看亚新传的后面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全军覆没，然后那个活尸感染，然后那些军队里面的军人开始自相残杀的时候，然后亚信站在高处，然后用箭射那些要逃走的军人。我相信你的内心是充满快感吧？我的内心是充满快感。那个时候，在那个瞬间，我看到那些画面，那些僵尸，那些活尸，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们恐怖。对，我反而觉得很快乐。他去复仇了，他去把那些其他欺负他的人杀死，这样。所以那个快感，那个恐怖感或暴力感，在这反扑的一瞬间，反而变成了是一个剑刺主体去反攻、反抗、抵抗的时候的一个愉悦的感受。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居然可以用第三集这一个外传来去颠倒了那一个前面我们对于活尸的恐怖的那一种恐惧感，而变成了是一种复仇的快感，或者是一种反抗的、抵抗的快感。而且有趣的是，第三季借由这个雅信的这个女性角色的这种剑刺主体的反扑，她几乎哦，就是颠倒了前面两季的所有的这种 kingdom 的统治。你仔细去思考，这原来这前面两季那一些莫名其妙的战争，然后大家的这种大臣跟世子之间的斗争，然后国王的这种伪政权，然后干嘛这些所有的诡计，所有的暴力，所有的这种冲突，都是因为雅信这一位国族中或者是阶级中或者性别中的他者的反扑，而使前面才导致后前面两季的这个皇权统治中的各种不同的诡谲或者是残酷跟暴力，他翻转了整个李氏朝鲜的叙事结构。透过这一集的女性角色，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第三集的这样的陈述哦，让我们重新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活尸暴力在这个整个朝鲜这个虚构的这个或者是有史实含在里面的这个架构当中，这个暴力的位置，它从一个原本的令人觉得害怕的恐怖暴力，到后来变成那个疯狂，让你觉得有快感，甚至有一种复仇的喜悦，这样很有趣。这样，我觉得它非常非常厉害，是一个很棒的作品。《李氏朝鲜》这种 K Zombie 哦，就是应该算是近期我觉得看过最经典又精彩的作品哦。它之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好看，是因为就如我刚刚一开始说的，它脱离了这个20到21世纪这100年来的僵尸电影的那一种活尸文本的陈腔滥调，哈，也不知道陈腔滥调，活尸文本的主要类型的脉络，它独树一格这样子哦。好，不过我们今天除了谈《亚信传》之外，或者是谈《李氏朝鲜》之外，我们也反过头来看看整个在这个活尸文本的发展当中，活尸文本到底对于我们的大众流行文化有怎么样的一个意涵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类型哦。这个类型其实已经成为 现在当代的一个重要的电影的形式之一，尤其在911之后，有的学者会认为是因为911的关系让僵尸文本变得更加的流行跟蓬勃。那不过往前看啦，就是这个类型其实它融合了怪物、恐怖以及科学幻想和科技幻想等等等等，然后融合在一起，变成它一个主要的这种文本的叙事的架构。这样，它从最早可以从1932年的 White Zombie， 就是白僵尸的这一部黑白片开始，然后开始有僵尸这种电影、活尸这种电影，一直到1968年的时候，Romero 所指导的那个《活死人之夜》再次的兴起，这样子，然后让这个真正在这个时候开始展开，这样，然后那个活尸的想象，这种社会想象，就在这四五十年开始逐渐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主流的类型。网站上的记录来看，目前为止，比较重要的电影的作品的发行大概有577部。它里面还不包含电玩小说等其他的这种电影媒介，电玩超多的，你看像什么《恶灵古堡》啊，什么《最后生存者》啊，什么各种不同的都一大堆僵尸啊，什么《死亡之岛》啊等等。所以其实僵尸文本是的确、非常非常蓬勃，并且它的量很大，然后它也是很独特的一个类型这样子。那如果你是用那个像我刚刚就无聊，我用 Google Trend， 然后对那个僵尸、活尸、阴尸路等等做一些分析哦，其实可以很明显看到，就是2000年之后哦，开始有一些对僵尸跟活尸的这些关键字，但是这真正开始哦，其实大概是2010年之后，就是更多的这些字形成哦，这当然是跟那个搜寻量形成哦，这当然是跟阴尸路这个影集在全球的行销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所以从911事件之后，然后到阴尸路的出现，然后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很重要的电影出现，比如说活人生吃啊，比如说电玩，比如说恶灵古堡等等，让大家在这个僵尸的类型上非常非常的着迷。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这样子的活尸类型的文本其实它有一些特质存在哦，它跟对我们这个节目不是很喜欢谈什么幽灵啊、什么妖怪之类的。其实幽灵、妖怪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脉络嘛。我们仔细去想一下僵尸文本或者是活尸文本的脉络，你就会发现在这些恐怖的情节的背后，其实它跟一般的鬼片其实不太一样哦。它比较是那种预设式的、假设式的，怎么讲？它是一种未来的、比较积极的负面乌托邦。怎么说呢？就是这些僵尸所出现，除了像《李斯朝鲜》这部历史片之外，大部分的僵尸电影，它所描绘的应该就是现在到未来，或者是未来的情境，就它是一个可能这样，所以会那样的一个对于未来的情节的想象。它跟一般的鬼片不太一样，鬼片有点像是对过去的，或者是对内心世界的一种刻画，可是僵尸电影比较像是对未来的，对外在环境的，对整个社会的一种控诉或表达。所以我常常在看僵尸电影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些僵尸电影都很像一种社会学想象哦，那个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为什么叫社会学想象？就是它里面谈的不只是主角们他们所遇到的这种恐怖的困境，而是这些恐怖困境可以去跟更大的社会结构连结在一起。甚至有一些学者就说，这些僵尸文本根本就是社会科学的科幻，就是它透过，它不是自然科学科幻，就不只是自然科学科幻，它是社会科学的科幻，它透过社会科学的一些角度，也不对，应该是说透过僵尸文本的角度去探索社会科学里面所想要讨论的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家庭结构，比如说人际关系，比如说资本主义，比如说军工复合体，比如说等等等等一大堆这样子哦，然后并且试着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去揭露或揭示这些反结构哦。所谓反结构，就是跟现在的社会结构不同的，它是一个破坏性的，或是它是一个截然相反的，或是它是一个批评性的结构的这种的讨论这样子。所以活尸文本某个程度上它充满社会学的想象，这样当我们在看活尸文本的时候，其实也是被逼着去思考说这个社会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及这个社会在那个时候未来或者在 如果发生这件事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哦，这个是僵尸文本或是活尸文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要的主题。哦，当然一开始活尸也不一定是跟这么多社会或科技相关，对，但是它有它的缘起。好，我们先不要讨论活尸后面发生什么事了，但是我们可以先想想看哦，就是我们知道了活尸可以分成哪些类型。基本上，研究者指出，研究活尸文本的研究者指出，活尸基本上分成两种类型。在整个媒体上面的或者是文本上面的形象变化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这个脉络当中，主要可以区分成两种类型。一个呢叫做海地活尸，一种叫做美国好莱坞式的活尸，这样子。每一种活尸都有它各自对应的社会情境，跟它背后的那一种政治文化的意义意涵。我们简单的先看这个海地活尸好了，大家对海地不知道有没有想象？这样，海地活尸是一个巫毒教的产品，比如说像那个电影《白僵尸》，或者是你们有听过一些跟巫毒教相关的这种僵尸的故事。我记得我小时候有看过那种寰宇收集，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在讲那个海地人巫毒或者是巫毒教他们在控制尸体的这个故事。就海地人他们会有那种巫毒教嘛，那巫毒教的巫师呢，他们就可以透过某一些毒素，好像河豚之类吧的某些毒素，然后透过这些仪式，然后让活人去处于那种给他吃了之后，他就会变成是一个假死的状态，然后再用一些方法让他复活。复活之后呢，那些进入假死状态的活人就会，他就是受害者嘛，因为他被巫术侵扰，然后呢，他就会失去心智功能，然后就会受这些巫术摆布，巫师摆布，然后巫师呢就可以操控他们变成奴隶，然后他们就会去帮巫师做一些事情。我记得小时候在那个《寰宇收集》那一类的书本里面，就会看到这种故事，就是有人然后被巫师控制。这个海地活尸的故事，或者是他被挪用到电影里面的这样子的意象。其实你可以去思考到说，这个是充满着这种你知道帝国殖民的那一种奴隶记忆哦。所以海地活尸的这样的文本跟故事，其实它背后是象征了一种社会政治上面的压迫，就代表说这些受到巫师所控制的人，他其实是失去了自我的意识，然后他呢也听命于巫师们的这些命令，他彻底变成是一个从属者。彻底变成是一个服从者，他只能够服从殖民者、殖民母国的一个意志这样子，所以他没有自己的意志，他连逃都逃不了，他就是一种政治性的恐怖。所以基本上，海地活尸的故事跟海地活尸的这种文本，很多很多都是去反映这种殖民或后殖民社会的那种非常非常深层的那种恐惧。可是有时候他也会相反过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很有名的游戏？好了，可能蛮久以前的，可能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死亡之岛》。然后后来好像出到了二三集吧，但我只玩过第一集。我记得第一集就很有画面，就是它的那个动画，它的游戏的一开头是一个动画，然后呢，就是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一个海岛还是哪里的一个国家这样子，然后呢，那个国家里面都是黑人，然后呢，但是一开始没有，一开始就是一个饭店，然后一个度假村，然后一个海岛，然后呢，里面呢都是那个白人，然后在里面，在这个度假村里面狂欢啊，喝酒啊，然后跳舞啊，过很爽的生活啊，然后吃很好吃的东西这样，然后大家在晚上狂欢，然后喝完酒之后很醉，然后就回到房间，然后醒来之后就突然就发现，哎，怎么外面很吵，然后呢就出去外面看。然后就发现，外面的人全部都死光了，这样那些白人全部都死光了。开始有一些，然后他就突然发现，有些人在咬那些白人，然后就发现是很多黑人。然后那些黑人呢，其实原本都是这些饭店里面的，服务生，然后厨师什么等等的，或者是帮他们就是打扫的这些人。然后这些人全部变成了僵尸，然后反扑这些住在高级的豪华的这个度假村里面的这些白人中产主义以上的人，这样子，我觉得那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反扑。他是一个从属者受压迫的人，在这个地方服务为白人服务的人， 他们在变成活尸之后的一个反扑的动作、哦、可以说是一种被殖民者去反扑殖民者的一个想象或是一个象征。海地活尸的这种巫术活尸的整个故事，很多很多都是指向这种殖民国跟被殖民国之间的关系。那个海地活尸呢，在那个白僵尸的那部电影，1920年代传入美国之后，在电影中几经转变、哦、也没有几部啦，就反正就几经转变。然后在那个 Romero 的活尸电影系列，在这 George Romero、哦、很难念，他的那个他拍了很多电影，活尸电影这样，在他的电影活尸电影系列当中，逐渐的把这种巫术型的活尸转换成感染型的活尸、哦、也就是说，传统上那种神秘的，然后因为巫术而产生一种没有心智且比较不具威胁性的那种自动型的僵尸，就是被控制的僵尸，转换成那种凶恶并且是自己驱动自己然后去吃人的僵尸。这个转变呢，它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大众文化想象中，它从巫术变成了感染，好，然后伴随着我们的社会环境跟科技环境的进步，慢慢的让人们去思考，或是让人们去发现，就是活尸的想象已经不是那种主奴的，或者是去受到巫术去控制的那一种行尸走肉，而是变成一个可以进入到各种不同现代社会脉络跟现代社会情境中的僵尸的活尸。而这些活尸呢，它因为是自我驱动的嘛，它是自己变成活尸，然后这样子很狂暴的那一种。哦、可能一开始的动作没有那么快啦，就是也是，但是也是狂暴的那一种。那这种活尸呢，它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众文化史上面的一个转捩点、哦、也就是说，传统的那种神秘的活尸变成了科技型的、现代社会的，被政府或企业的生化实验控制的，被病毒所传染的这种感染型的活尸。所以呢，你不论是哪一种种族，你也不是因为受到殖民的压迫，你也不是因为什么 奇怪的控制的这种宗教性的关系，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变成，在现在的社会的这种环境里面，都有可能变成活尸，就是人跟活尸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没有那么牢固，不是一个控制关系，而是你不小心就会变成活尸。只要你有心，人人都会是活尸这样子。所以这种感染型的活尸啊，很自然而然的，它就变成跟世界末日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因为基本上它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并且它是在现代社会当中，并且它是一种假设式的，甚至有点科幻的概念的。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活尸的末日观点，很多很多的导演开始把活尸跟人的取消跟社会崩解这件事情连接在一起，甚至带有很多批判色彩，比如说《活人生吃》或者是等等很多电影，会把购物商场、会把捷运、地铁，会把高楼大厦变成一个很重要、那个实验室，变成很重要的活尸的这种场景。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就是他想要批判的，表现的不只是活尸这件事情。他可能想要批判的是这些场所所带起来的这种社会问题或者是社会环境，然后让大家去思考这个末日的可能性。所以呢，当在这个海地活尸转换成美国好莱坞式的活尸的这个转换过程当中，逐渐的他从巫术的这种讨论转变成对现代社会的讨论，所以他里面就开始象征非常多 的议题，比如说道德的变质啊，比如说这个世界的资源很稀缺，所以我们被僵尸攻击的时候，我们会互相攻击啊，我们会互相不信任啊，或者是反映一些社会集体歇斯底里的那种恐惧感啊，或者是对于这种全球战争的末日想象啊，或者是像现在一样传染病的恐惧啊，或者是对基因科技的不信任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在进入到变成美国活尸的这个类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重新的定义了活尸的文本、哦、定义它是在一个技术风险、哦、恐怖主义等等等等的概念的这种力量下，社会变质之后，然后这些活尸电影里面展现了社会的新的状态，或是 可怕的状态，以及重新定义了人的存在方式。那我在想，我在这几天在准备这个僵尸我们的讨论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一直在帮僵尸做分类，活尸做分类，可是其实事实上哦，就是除了活尸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角色也蛮重要的，就是在这些灾难中幸存的人类。如果说活尸它那些活尸僵尸它代表的是某一些社会问题的批评或是隐喻的话，那我觉得那些在灾难中，你知道那些逃出来的那些人或是正在逃亡的那些人，他可能反而是去反映了人类在这样子的世界当中存在的方式，以及他可能希望所重建的那个未来，社会未来 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从这些幸存者的分类当中去思考说，这些导演或这些文本反映了人类怎样子的期盼，在这样子的风险或危机的社会当中。那基本上哦，就是你可以去我自己这样乱分哦，分成三个类型。一个类型就是一般群众哦，就是杂鱼，好好。另外一个类型就是超人类哦 ，transhuman。然后第三个类型叫做后人类 ，posthuman。基本上这三种幸存者哦，普遍的就是存在在各种不同的活尸的影片当中，或者是这些文本当中。那第一种呢是一般的群众，大众跟活尸连接在一起，是在大部分的电影中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场景。它很容易可以让我们想到，就是我们在这种人口过剩的现代都市当中，然后有一群人被感染了，然后有一群人没有被感染，然后就是在现代城市里面互相攻击或者是躲避之类的这样。所以它很容易可以让我们去想象到，在这样子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当中，就是大家的一种人口上面的反应。哦，一方面有可能你是不幸成为活尸的大众，那这些大众呢，可能就会在原本就已经既有的社会结构中，无脑的重复一些动作，比如说购物啊，比如说奔跑啊，什么等等的。那另外呢，可能在群众的这个类型里面，那有一群幸存者，他们可能是就是幸存者本身这样子。那这些幸存者可能就是一些你知道杂鱼，就是小孩啊、老人啊、妇孺啊、一般人啊什么等等。那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企图恢复旧秩序，也有可能他们是试图去冲破各种原本的框架或者是结构的这种结构这样子，例如种族的结构啊、性别或者阶层啊、官僚体制等等。那所以基本上群众的这一种幸存者类型，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种一般人对整个社会集体的环境的一种控诉，或者是试图想要突破什么东西的一种讨论，或者是企图恢复什么东西的一种讨论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在群众的这一个面向上可以看到，它其实也表现在很多我们现在常常在做的事情，比如说僵尸路跑。好，僵尸路跑也是一种一群人然后在路上然后跑步这样子。那个跑步的僵尸路跑这个活动，其实某个程度上它也是在反映人对城市的一种占领。那这个占领可能是一种反抗，他想要让人可以走到这个路面上，然后让车子离开，或是让其他人离开，然后我可以恢复我在这个城市中想要的生活方式。所以群众的这种表达比较像是恢复旧秩序，或者是试图冲破一些现有的框架，然后等等，或者做一些批评。那第二种幸存者呢？第二种存活下来的人呢，是一种transhuman， 就是超人类。超人类是一种有一种东西叫超人类主义的，就是那种超人类主义者，就是他会认为说，我们可以运用理性科技、跟科学、跟技术等等的这些方式，来去减少疾病啊、贫困啊，或者是各种不好的不平等啊等等的事情。超人类是一种超越原本人类状态的一种精英主义的想象，这样子，有点像精英主义。例如像在《恶灵古堡》的电影版当中，那个女主角 Alice， 她受到感染嘛，然后她又转换了基因，这样，所以她变成是一个超越人类界限的 cyborg， 她变超强这样。那个超强的状态，有点像是那个 Donna Haraway 在《赛博格宣言》里面讲的一样，它是一种对于所有中心主义的超越跟破坏，他抛弃了所有人的那种缺陷跟从属的角色。不过这种超人类主义其实是一种 很极端的理想化的情境、啊、那它有可能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那还有一种呢，叫做后人类 （posthuman）。这种后人类的状态，其实它少了前面那种超人类的超越，然后也不是像群众一样，就是那么盲目莽撞，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秩序。它比较像是更多的重新思考，思考自己如何跟风险共处的这种例外状态共处，然后形成一种新的生活风格、生命风格。所以这种后人类其实大家如果有听过一个作家叫做福山，他有写过一个叫做后人类未来。后人类未来里面，他其实就有强调，就是这些技术的革命帮人类带来的一些终极的改变哦。那这些东西有好有坏啦。那福山他是认为说，我们终究是要跟这些风险或者跟这些科技共处，所以他创造出来的一定不是一个超越或者是非常极限的人哈、哦、超人这样，他创造出来的应该是一个特殊的与风险共处的人种哦。这个人种他对未来的状态可能有不确定性，但是他可能也不断的去重新思考自己跟这个新的社会相处的共处的可能性。而且在后人类的这个观点当中，人跟僵尸或是跟活尸的这个界限其实是比较混淆的。比起前两者，前面群众他可能就是截然分成两部分，超人类就是他是要超越，所以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那后人类他是一种共处，他是一种承认他跟活尸可能界限上可能很不清楚，甚至他们可能要共同活在一起的一个很奇妙的共处状态。我看2010年到2020年跟非常多活尸电影相关的学术评论或者是社会学的讨论哦，其实很多都指向这种后人类的这种后现代经验。那当然他会用很多东西来比拟啊，比如说他会把活尸或者是在这样子的后人类情况下的一些经验加到这样的状态中，比如说像是虚拟实境啊、基因工程啊、数位的世界啊、全球流动啊等等啊，传染疾病啊等等，我们这些人类、这些后人类就会进入到一种杂种跨界的文化状态。我们人是在变异的，然后这个人的变异中，我们就会变成人的个人，就会变成一种风险的集合体。那在很多很多的在近期啦晚近的这些僵尸文本当中，越来越多去描绘这样子的后人类的这种混杂的情况。对，就是它不只是对抗，它可能是人跟僵尸之间的活尸之间的这种距离被混淆了，这种混淆之后会产生出来的恐惧感或者是新的可能性，就会有很多很特别的情境发生。例如像是最后生存者，好，大家是有玩过《最后生存者》的这个游戏吗？他到二代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注意，他已经是女主角们跟这些里面的角色们，他们已经是身处在一个跟这些僵尸共处很久的一个社会当中，所以基本上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各个不同的部落、不同的小镇或者不同的集团，然后这些集团呢，他们是接受了这些僵尸的存在，并且跟这些僵尸共处在这样子的社会当中。他们也接受了这样子的风险存在，甚至这些风险也调整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跟集体的记忆。最后生存者2的这个世界观是就是用一个后人类的角度在思考如何共处这件事情，如何变成是一个跟将活尸们同步的一个状态。那像是另外一部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阴尸路》也是一样啊，大家前几季应该都看得很过瘾嘛，因为就是一开始就是传染病爆发，然后就是僵尸就是攻击人类啊的那个情境。可是他拍得很长，他拍到后面第五季之后就开始演一些你知道一般的是日常生活的事情。有些人会批评说啊，这样子好像就不好看，但事实上因为他这部剧长到可以把人与僵尸共处，共同放在一个世界一个社会当中，所以他反而去强调的是人如何真的在这样子的例外状态的风险社会里面，如何去跟这些风险共处，然后发展出一个自己的生活步调或者是新的生活模式。所以这种共处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我每次在谈僵尸的时候，我都会用一句李安的话来当作替代，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断背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僵尸。为什么会有一个僵尸？因为 我们活在这个当代的现代世界里面，其实我们对于周遭的这种科技风险，尤其是像现在 COVID-19 传染病疫苗，其实我们是深感恐惧，但是我们又被迫必须要与它共存。所以在这个被迫与它共存的这个风险的社会当中，我们会害怕人的变异，但是我们也接受了这个人的变异的可能性，并且我们还试图用更好的、更反思性的方式去重新思考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方式。就例如这一次的 COVID-19 这件事情，相信大家都会很紧张打疫苗这件事情，也觉得它有风险，也觉得打了之后有可能会血栓，有可能会死亡等等，会有各种不同的东西，你也有可能不打就会得到 COVID-19。 所以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思考我们人是什么，人存在的方式是什么，以及我们用很人性的反思性的想象去想象整个社会跟我们的关系，以及那些打到疫苗之后死亡的人或生病的人，或者是没有打疫苗变成受感染者的那些人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所以我们无时无刻心里面都在想人的变异这件事情跟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才说活尸电影很有趣哦，它的有趣之处在于越到近代越到当代，这些活尸电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社会学想象，让我们去面对，训练我们去面对这样子的与科技风险共处的社会，甚至让我们去重新思考说如何长出一个更好的伦理的环境，或者如何长出一个更好的这种社会环境。所以你看非常多的活尸的文本，尤其在近几年来的越晚近的，它其实探讨的更多的是人如何开展出一个新的与这些风险共处的方式。比如说像刚刚讲的最后生存者，比如说像是因斯路，比如说像是釜山列车，那个叫什么时速列车等等，其实都第二集都是在思考这个问题。还是一样反过头来讲，就是活尸文本其实某个程度上它反映了一个很有名的社会学家叫做贝克，他提出来的一个风险社会的概念，叫做解放式的灾难或解放性的灾难。这种解放性的灾难，这种灾难的风险它可能带给我们的是破坏或痛苦，但也有可能带给我们的是变革跟解放的契机。我们会透过某一种灾难的风险而使我们的社会或人的存在方式重新思考，重新再建构一次。还是一样回到 COVID-19， 就像是 COVID-19 一样COVID-19 这种人的变异，好，我们害怕它的这种人的变异跟传染这件事情，它其实促成了很多我们去改变生活方式或生活风格的一些契机。比如说线上的这种上课啊，在家上班啊，或者是更好的公共卫生模式啊，或者是疫苗的这种科技的讨论啊，或者是公民身为一个公民该如何参与公共讨论，这些东西都是因为 COVID-19 的灾难而带给我们的一些解放式的变革或想象。我觉得整个活尸的文本其实很有趣哦，它就是会反映到各种不同的社会学想象，然后还有这种风险社会的一种讨论当中。那活尸带给我们的可能是一种压力，但它也有可能是一些警告或是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即将面临一些例外的状态，然后并且承认人类的个体正在转变中，然后我们有可能可以变成更好，或是变成一种更混合性、跨界性解放的状态，并且还努力的维系着我们原本觉得还不错的人性的价值。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活尸或僵尸文本里面所看到的蛮有趣的一些讨论或者是反应，那也很深刻的反映到我们现在这个 COVID-19 的这种传染病情境当中。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跟僵尸活尸相关的东西，其实有很多东西我有准备，但是就觉得好像有点讲不进去这样子。比如说像是恶灵古堡，做到第八代，然后他这一代用了很多东欧的故事，然后以及他从第一代到现在所有的演变的过程。然后像是时速列车，我也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因为它讨论了整个南韩的经济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一些控诉这样。基本上非常多的活尸电影都是在帮 资本主义社会做尸检、哦、解剖这样子，是一个蛮有趣的隐喻啦，就是我们一方面看这些尸体，但一方面其实他是在做一个检查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呢从李氏朝鲜，然后乱聊乱聊，聊到一大堆僵尸，然后以及聊到各种不同的类型，然后以及聊到生存者，然后最后聊到我们的社会跟风险，还有 COVID-19， 然后希望我们今天的这种蛮有趣的科幻主题，或者是恐怖科幻主题，可以帮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想象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边，那下一次可能可以再聊聊别的事情。其实你知道鬼月到了，就是我很想要聊一些跟鬼相关的东西，那今天的僵尸就当作是一个开端吧，或许下一次我们可以讨论附身，或者是、哦、我有一个准备蛮久的叫做咒术的，跟咒术回战相关的，那也许我们下次可以来聊聊这件事情。好，那今天的伪学术认真今天的伪学术认真听就到这边啦，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Thank you.